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下面我们翻到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九章13到18节。 Please turn your Bible to the Old Testament, Ecclesiastes chapter 9 verse 13 to 18。 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传道书九章13到18节，这是神的话。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的日子，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用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主，我们特别的感恩，在这个纪念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复活的日子中，让我们再次来思想你带给我们的恩典福音。主，也祈求你用你的灵洁净我们，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愿你的圣灵和你的圣道在你的儿女的心中运行，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爱你，跟随你。谢谢主，我们把一切交托仰望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传道者在第九章的末尾，那么传道者借用了一个故事来分享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在日光之下有一个大智慧，这个智慧就是智慧胜过勇力，或者说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通过这一个主题，他来劝勉人去寻找真正的智慧，就是在日光之上得救的智慧。从今天的故事中，我们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一段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的智慧的教导。第一个就是智慧胜过勇力拯救的故事。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智慧胜过勇力拯救的故事， The story of wisdom triumphing over the warriors and the saving people。 第二个我们要看贫穷智慧者被人藐视和遗忘。第二个我们要看贫穷智慧者被人藐视和遗忘。 The poor and the wise men are despised and forgotten。 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寻求认识真正的智慧拯救者，我们要来看寻求认识真正的智慧拯救者，就是 Seeking to know the true wise savior。The true wise savior。 首先我们来看智慧胜过勇力拯救的故事。那么在接下来传道者要给我们分享一个故事，记着这个故事，传道者要告诉我们说，日光之下有一个大智慧，就是智慧胜过勇士的力量，并且能够拯救人脱离患难。圣经在13节到15节这样讲的，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 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那么这个故事非常的清晰简洁，主题就是一个贫穷的智慧人如何用智慧救了一个城市。传道者用一个对照比较的方式告诉我们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被拯救的故事。在论到故事的缘由时，传道者给出我们一个故事中一对鲜明的对比，一面是一个小城，人数稀少，还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另外一方面对应的是一个大君王，大君王带领的军队人数的众多，还有这个军事力量的这个强大。那么圣经说，圣经强调说军队人数众多，并且强调的一个程度就是多到一个程度，就是他修筑营垒，然后呢将城围困啊，不仅多而且强大。那么从征战的双方势力对比来看，显而易见，无论如何小城和小城里面的人啊，是绝对输定了，也绝对没有赢得胜利的这个办法。因为面对强大的君王，众多强大的军队，他们修筑营垒，然后将这个城市围困起来，那么小城和小城市中的人看来是必死无疑了。然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就是城市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用智慧救了那个城啊，救了那个城。我们相信传道者讲述的故事可能是他听说的，是他知道的，或者他经历的真实的故事。为此在此传道者并没有给出我们更多细节的信息，包括贫穷者啊，贫穷的智慧者是怎样用智慧拯救了小城的人民。但的确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记载中找到其他类似的故事。为了帮助加深我们的理解，我们可以看看撒母耳记下20章记载的啊这一个类似的事件，就 2 Samuel chapter 20。我们来翻到这个撒母耳记下20章，确认一下啊。是的。那么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就是大卫在征战时期，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那么他是便雅悯人啊，比利基的儿子。那么他出来劝告那些以色列民来离开大卫，他说啊，我们与大卫无分，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呐，你们各自各回啊，你们各回各家去吧。那么在第六节，20章的第六节讲到说，大卫对亚比塞说，现在恐怕比利基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比亚撒龙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啊。亚比塞是这个大卫手下的将军。那么第七节，约雅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啊，这个约雅将军还有带着很多所有的勇士啊，都跟着亚比塞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利基的儿子示巴。那么跳到14节往下是这样讲的， 他走遍以色列各支派，直到伯马家的亚比拉，并比利人的全地，那些地方的人也都聚集跟随他啊。约雅和跟随他的人到了伯马家的亚比拉，围困示巴，就对着城筑垒，跟随约雅的众民用锤撞城，使城塌陷啊，要使城塌陷。这个就是这个约雅带着这些啊军队围困了示巴，然后这个对着城筑垒，然后呢要使城塌陷。有一个聪明的妇人从城上呼叫说：“听啊听啊，请约雅进前来，我好与他说话。”约雅就进前来，妇人问他说：“你是约雅不是？”他说：“我是。”妇人说：“求你听比女的话。”约雅说：“我听。”妇人说：“古时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人中是和平的，是和平忠厚的，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约雅回答说：“我绝不会啊，我绝不吞灭毁坏。”21节，乃因以法莲三地的一个人，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举手攻击大卫王。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来，我便离城而去。妇人对约雅说：“那人的首级并从城墙上丢给你。”22节，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他们便割下比利己儿子示巴的首级，丢给约雅。约雅吹角，众人就离城而散，各归各家去了。约雅回耶路撒冷，到王那里。我们不知道所罗门类比的故事是不是一样的事件，但故事的内容非常的类似。16节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聪明的妇人。17节讲到说，听，求你听比女的话。那么这里是一个有智慧、一个卑微的婢女，面对的是大卫勇士的将军约雅，和人数众多的大军啊，已经将这个城市所围困啊，筑垒所围困，而且跟随约雅的众民要用这个锤啊，这个撞城，使城要使城塌陷。那么19节，我们看到那个婢女智慧的向那个将军约雅喊话，他怎么喊话的呢？他说：“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啊，这个婢女的智慧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啊，因为这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想到在当时的社会，一个没有地位的女子啊，女子是没有地位的，而且这个女子是一个婢女，就是某个主人家的佣人，她却用智慧抵挡了前来毁灭的将军和众多的大军，拯救了一座必将要毁灭的城市。传道者圣经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得胜仇敌啊，得胜仇敌不一定是靠军事势力来得胜的，就是得胜仇敌不一定要靠军事势力来得胜，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靠智慧取得胜利。所以让我们看到可见智慧的这个重要性。但对旧约时期的以色列民来说，他们都知道一个重要的智慧啊， 就是诗篇中诗篇二十篇所说的。诗篇二十篇第六节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赎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第七节讲到，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要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这个立得正直。所以对以色列民来讲，他们知道那个真正征战的得胜者啊，那个智慧是来自耶和华上帝啊，是来自耶和华上帝。所以提醒到我们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啊，就是说我们征战得胜是靠的是那个耶和华上帝的名，他是我们得胜。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就是贫穷智慧者被人藐视和遗忘。传道者在这个拯救的故事中特别突出强调了那个无名的贫穷的智慧的拯救者。传道者在这个地方强调的是那个无名的那个贫穷的那个有智慧的拯救者，所以这是一个救赎的故事。那么论到智慧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十六节上半节说，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十八节上半节说，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传道者继续追踪了这个故事的结果。那么这样一位贫穷的啊，就是卑微的有智慧的拯救了这座城，使得这个城市和城市居住的居民都得到了拯救，幸免于一灭，他可谓是众人的救星。可是传道者告诉我们说，众人是怎么对待他的呢？他后来的结果又如何呢？圣经在十五节说，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下面说，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没有人纪念他。十六节说，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啊，没有人纪念，然后智慧被人藐视，然后说他的话也无人听从，没有人听他的。圣经告诉我们，原本这样一位拯救他们的英雄智慧人，却没有人纪念那个穷人，然而那穷人的智慧也被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这里让我们看到日光之下世人的价值观和智慧观，或者说世人是如何看待智慧的。也就是说，即便是他凭借智慧救了他们，是他们救命的恩人，可是他却不被纪念。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地位低下，他是一个地位低下的贫穷人，虽然他有智慧，却因为贫穷而被藐视。因为他贫穷，因为他没有地位，因为他卑下，所以也没有人听从他。那么在日光之下世人的眼中，似乎智慧是和人的富有、地位、学识正相关的啊。在世人的眼中，似乎智慧是跟人的这个富有、地位、学识是正相关的。换句话说，在世人的价值观中，富有的人是应该有智慧，地位高的人应该有智慧，学位高的人应该有智慧，而贫穷人再有什么样的智慧也不会被人看重。我们看到圣经十八节结尾的末尾，传道者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十八节说，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 说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的善事。我们似乎看起来这个跟前面所讲的不连贯，但却是传道者对整个故事的中心概括。罪的败坏是日光之下世人无奈的终结所在，导致这一切是因为罪的败坏是日光之下世人无奈的一个终结所在。传道者说出了为什么世人的价值观、智慧观所出的问题，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罪就导致了世人不会去看重事实，或者说罪人不会去看重真理，只凭借世人的世俗来判定他们认为的智慧。就是说世人是凭借世人的世俗来判定，或者世俗的标准来判定他们认为的智慧。那么罪世人不认识那个真智慧，罪使人不去寻求真智慧，也不敬畏藐视真智慧，或者说也不感恩或者轻看真智慧，这就是根源。所以罪是根源，罪就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就如我们刚刚查考完的哥林多前书1:20-21说，他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信的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罪人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神就用那些他们认为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寻求认识真正的智慧拯救者。那么下面我们要看看传道者要想真正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真理智慧呢？或者说应当怎样寻求应用智慧呢？17节说，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传道者劝勉我们要在安静中聆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我们在探讨认识真智慧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讲到的要点。上一次的讲道中我们讲了两个要点，第一个就是日光之下的人不能靠自己掌管自己的人生就是日光之下的人不能靠自己掌管自己的人生，包括人生遇到的这个机遇机会也不在人的掌管中。就说我们不仅不能掌管我们的人生，就是临到我们什么样的机会机会是 by chance 临到我们，我们也不一定掌管，机会也不在我们的掌管中。第二个就是人不知道人的定期人不知道人的定期，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怎样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也就是说人不掌管自己的未来人不掌管自己的未来。就如第10节我们查过的，他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这里特别强调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11节讲到说原来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那么我们注意到传道者在论到人生的机会的时候说智慧未必得粮食，明哲未必得资财，这上次我们讲过的。那么今天的故事又告诉我们说勇士胜过智慧胜过勇士，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 当我们读了这些，我们似乎会感到困惑，那到底是要寻求智慧还是不要智慧？智慧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其实传道者是让我们明白日光之下受造之人是何等的有限无奈。传道者在前面强调的和后面强调的，要告诉我们说，要让我们明白我们作为一个受造的人，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无奈。人不能掌管自己的人生，人也不能够知道，也不能掌管自己的明天，人的未来。那么人也没有真正的智慧，也就是说真正的智慧不是来自日光之下，这是传道者要让我们明白的。其实传道者真正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去寻求日光之上真正永恒的智慧，他是要让我们在这个日光之下的无奈中，让我们去寻求那个日光之上真正永恒的智慧，而不是寻求那个属地的那个日光之下短暂的不确定的人生智慧。那么这个是传道者要开启我们的关键。那么什么是寻求人生真正的智慧呢？ What's the true wisdom？ 那么在今天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四个关键的词，或者说四个重要的内容。这个故事里面讲到了一个贫穷人，讲到了那个智慧人，讲到了那个拯救者，讲到了那个得胜的君王，得胜了那个君王。弟兄姊妹，从三个重要的人物的表述中，你会想到什么呢？你会想到什么呢？或者说旧约圣经把我们指向一个什么样重要的人物，或者说一个什么样属天的真智慧呢？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说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是如何成为我们真正的智慧呢？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和这里所讲的有什么相关性呢？第一个，首先我们来看真正的贫穷人和卑微人。哥林多前书八章九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好使你们因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啊，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了贫穷，好使我们因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主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八节说，耶稣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弟兄姊妹去想想看，主耶稣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最贫穷的人。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这样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成为那个贫穷人，成为那个最卑微的人，他的目的就是要救赎我们这些灵里面、灵魂里面贫穷的人，那个灵魂里面被罪恶捆绑、无奈卑贱的人。弟兄姊妹去想想看，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是那个灵魂里面贫穷的人，我们是被那个罪恶捆绑、那个无奈的那个卑贱的人，生活在那个黑暗中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成为贫穷人的原因。第二个，主耶稣是那个真正的智慧人。我们都学习了福音书，在主耶稣传道的那个事工中，当时 时社会中那些最有智慧的人，包括了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啊，无论是从智慧、学识、地位、财富上，他们都是那个当时社会的精英、上流人物。然而，他们不但不认识这个真智慧者耶稣基督，他们反而藐视、弃绝、抵挡那个真正的智慧者。那些真正弃绝抵挡主耶稣的，就是那时当时社会的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0-21节说，啊，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说，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世上的辩士在哪里呢？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他的愚拙的道理，啊，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上帝就是让人看为那个愚拙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来拯救了那些相信的人。那么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上帝愚拙的道理都高越于世上智慧人的智慧。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主耶稣，他成为我们救赎主，有着三个重要的职分，啊，弟兄姊妹，这个你一定要记住哈！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主耶稣能够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啊，是因为主耶稣有着三个重要的职分，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最大的先知、最大的祭司和最大的君王。那么主耶稣他是最大的先知，就是指圣经中一切的话，我们知道圣经中一切的真理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啊，圣经也是为这位智慧者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就是智慧，耶稣基督就是真理、道路和生命。所以他是耶稣基督才是那位真正的智慧者。第三个就是主耶稣他是真正的那个救赎主。我们看到当年那个贫穷的智慧人用他的智慧拯救了那个城的子民脱离了战争可能带来的那个肉体的死亡。然而真正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他是拯救我们脱离因罪恶而来的那个灵魂肉体的那个永恒的地狱死亡。所以当年的那个救赎那个城里只是脱离了一个肉体生命的可能的死亡，但是主耶稣来了，他是要拯救我们脱离那个因罪而带来的那个灵魂和肉体永恒地狱的死亡，而且他使得我们得到那个永恒属天的那个新生命。就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7-19节保罗这样说的，他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保罗讲到，他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不是用那种高言的智慧，用人的智慧。他说如果那样的话，基督的十字架就落空了。保罗可以说是当时大有学问的人，但是他说我没有用人的智慧，用人的言语来传讲，因为只有十字架的道理， 啊，所以在灭亡的人看，这是愚拙的办法。上帝怎么会用一个钉十字架的人来拯救人呢？这么的卑微，他不死在十字架上怎么能够拯救人呢？保罗说，在我们得救的人来说，这却是神的大能。所以就像圣经中讲到的说，上帝要灭绝那个智慧人的智慧，就是那个世人的那个智慧的智慧，废弃那个世上聪明人的聪明。主耶稣作为最大的祭司，为救赎我们，就是他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免去必死的罪债。主耶稣十字架的智慧就是拯救我们的智慧。主耶稣自己承受了那个死亡的刑罚，他成为我们真正的救赎主啊！主耶稣就是这样救赎我们的，所以他才是那个真正的救赎主，他就把我们脱离了那个罪恶死亡那个永恒地狱的刑罚。第四个，主耶稣才是那位真正得胜的君王。贫穷的智慧人用智慧得胜了那个属地的君王，或者说属地的将军，属地的那个军队，而主耶稣借着十字架的智慧大能，得胜了那个辖制我们必死的、掌管那个世界幽暗邪灵的那个王——魔鬼撒旦。所以主耶稣用十字架的智慧得胜了那个世界邪灵的那个幽暗的那个王啊，魔鬼撒旦。腓立比书二章八到十一节说，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降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那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前面我们讲到基督的降卑，现在我们看到基督的升高。基督的升高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从死里复活啊，而且他升为至高，上帝又赐给他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耶稣成为万王之王，就是借着他在十字架的受死、复活、升天来实现的。主耶稣的复活是他得胜一切罪恶、死亡、魔鬼、撒旦一切仇敌最重要的得胜的标记。所以主耶稣的复活，他是一个得胜的标记。得胜了什么呢？所有的一切的魔鬼、撒旦、一切的仇敌、一切的邪灵。而且主耶稣已经复活，已经得胜，所以这是一切信靠之人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那个得胜的确据啊！这是一个得胜的确据。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得胜的确据，是因为基督的复活啊，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时候也很难得胜一切，我们有时候也很悲哀。”有时候可能我们也觉得跟世人差不多，是这样的吗？的确，有时候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啊，我们在得罪上帝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同样的控告和感受，但是我们跟世人有一点不同。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已经有了得胜的确据啊，所以我们再烂有一点，是因为那个得胜的主， 他能够使你得胜这一切，他能够保守到你到永生。所以这是一切信靠人和耶稣基督同埋葬同复活得胜的确据，也是我们获得永生的确据，也是基督徒有永生盼望的根源啊！这是你盼望的根源 foundation， 因为不是在于你，而是在于那位得胜的基督。那么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他得到了父神而来的那个至高的权柄，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说那个耶稣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柄，他为什么统管万有？因为他得胜了，他已经从父神那里得到了这个至高的权柄。就像腓立比书讲的，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耶稣基督是主， He is the Lord， 是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耶稣他不仅是掌管全地的君王，他更是教会的君王，他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天国的君王。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天国的君王。就像启示录我们都熟悉的经文，11章15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基督做王呢？基督做王，他不仅是统管万有，统管他的教会，基督作为王的职分，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福祉呢？也就是说，基督作王，他也要治理统管他的教会，包括治理统管我们作为他的子民。啊，弟兄姊妹，你知道王一个重要的职分，就是要给他的百姓带来福祉。啊，王要带给百姓福祉 benefits。还有一个就是说，基督作王，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人心中作王，要掌管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要服从啊，要顺服，要敬拜这位王，这就是福祉。亲爱的弟兄姊妹，传道者将我们指向的那位真正的属天的智慧，就是要让我们竭力的去寻求认识那位真正的智慧者、拯救者、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圣经是把我们指向，让我们去认识这位真正的智慧者、拯救者和真正的君王。那么他是先知，是上帝真理的话语，他是真正的大祭司，所以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真正的大君王，他要带给我们一切的福祉，这个福祉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切的福祉都是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那么我们这样一位救赎主、君王、大祭司，他为着我们的罪，他却甘愿降卑为人啊！耶稣基督甘愿降卑为人，他代替我们的罪，受羞辱、受刑罚，为我们的罪最后在十字架上受死。不仅如此，他还复活，成为我们真正的救赎主和大君王，带给我们永生的确据和祝福。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救法，没有别的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了基督以外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无论是人间的智慧、世上的君王、地上的财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们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记着复活节的到来，盼望弟兄姊妹在我们救赎主耶稣基督这个受难中周、受难的这一周中，让我们能够来思考、感恩、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道成肉身，降卑成为人的样子，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不仅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也从神那里得到至大复活的大能，复活得胜这一切的罪恶，使我们能够脱离罪恶和死亡，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主，让我们在纪念我们救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受死、复活的日子中，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你原本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你是那位真正的智慧者、拯救者和大君王。主，让我们再一次来感恩你为我们带来的救赎，也让我们来思考、敬拜你在我们生命中带给我们的福祉。主，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